礼拜二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环在我们现场，道环兄，
大家好。
今天我想你会跟我们谈一谈跟新闻有关的事吧？啊，这个新闻，这几天都大家都还在讨论。
对对对，每一年十月上旬就是诺贝尔奖放榜。所以这个在媒体上一定会占据一定的位置。那这个是到目前为止这已经变成这个全球一个热门新闻焦点之一。那昨天就是礼拜一最后一批放榜就是经济奖得主，今年是两位美国学者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
是。
所以整个诺贝尔奖放榜已经完成了。瑞典好像是欧洲中部时间下午一点钟放榜的。
啊，
那这个我们在和台北就是等于是晚上六点钟。
是。
还是七点钟，这个诺贝尔奖所有的奖项得奖名单都已经揭晓了。
是。
不过我有一些观察，我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我对于现在诺贝尔奖的观察。
哦。
首先我的感觉就是第一，我们都似乎都已经忘记了诺贝尔先生，就是设立诺贝尔奖的这一位诺贝尔先生，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19世纪的人。那我为什么要说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19世纪的人呢？我觉得你要了解这一个人啊，你必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那第一个方面就是你必须要注意他的教育，他曾经受过的教育，跟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所有的人，包括伟大的大老板，都不一样。
Okay？
那第一，他的所受的教育来自于私人的家教。我们千万要记住，我们今天，好像这个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学制啊，小学要上六年，中学也要上六年，大学要上四年，然后再上研究所等等之类的。其实是很晚发展出来的。即使在所谓的先进国家，德英法美了，
是
那普遍的实行也是在20世纪，不是在19世纪根本没有。那当然，有一些地方，可能在18世纪末就已经出现了。具体而为的这一种现代系统，可是那绝对不是普遍的，绝对不是普遍的。所以诺贝尔他从小所受的教育，最一刚开始所受的正式教育是来自于私人家教，不是在学校里面上的。这是第一个有趣的地方。第二个有趣的地方是他所受的教育在本质上，跟我们现在所受的教育完全不一样。他所受的教育在本质上是属于古典教育。我只要举一个例子，你就知道我所谓的古典教育是什么意思。诺贝尔本人精通至少4国到5国文字。那这就是古典教育最重要的这个一个特征，
是
就是对于文字的学习。他懂得德英法。三国文字，除了他自己的瑞典文之外，然后我还要提醒大家注意啊，他是一个真正的国际人，他之所以能够说那么多语言，他是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国际人，而且那一种国际人现在已经消失了。我们现在一天到晚说我们要做什么世界人、世界公民，我们要关怀是全世界的事情，或者是所谓的全球化，人的流动很自由等等之类的。可是我发现。我们现在反而没有19世纪的那一种世界人。我具体一点说那是什么意思好了。诺贝尔他的生长的地，他是瑞典人，没有问题的。可是他成长的地方是圣彼得堡。是俄国的圣彼得堡。俄国这个城市圣彼得堡这个城市啊，事实上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无论是对于俄国而言还是对于瑞典而言。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就是说，当年的彼得大帝建立了圣彼得堡。那这个基本上是他也是有很大的雄心跟企图的。他这建了这一个城市之后，他第一个发生冲突的一个对象，就是当年的北欧霸权瑞典。 所以瑞典这个跟俄国发生冲突是圣彼得堡建成以后所发生的事情
啊，
最后的结果是这个瑞典被俄国打败。
嗯
OK， 这是第一。那然后呢，诺贝尔的父亲居然是在圣彼得堡做生意，而且把诺贝尔兄弟都带去，然后在那里让他这个受私人家教的古典教育。所以你看看啊，他不仅仅是德英法三国文字都懂，然后瑞典文还有俄文。他是然以后长大以后其实还到法国的大学深造过。没有拿到学位，可是深造过。
是
OK， 所以我要说的是，你看看他这个私人家教、古典教育，懂多国语言，然后他是在圣彼得堡长大的，而且圣彼得堡是一个重要的国际性的都市，而且还有在这两个国家的历史上都有重大意义的一个城市。像这样子的背景，现在是不大可能有了，不大可能有，而且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所有的我们认为很伟大的人。大概都没不是这样子长大的。OK， 我想这是第一点。所以
19世纪的人，
彻头彻尾的19世纪的人，他出生于19世纪，他过世于19世纪。OK， 19世纪末过世的。我们要理解这个诺贝尔这一个人，你另外还要了解他是一个工业家。他是利用化学知识制造消费品的工业家。
是。
那炸药我们都知道，炸药就是利用化学知识来制造的。然后你制造出来的炸药，那有他们他制造出来的炸药有品质很好，而且这个品质精良，所以他这个赚了不少的钱。他制造的是消费品。这个消费品意思就是说在市场上都可以买到的物品。
是。
那所以要跟人家竞争的。也就是说诺贝尔这一个人他追求科学知识，他并不是在追求理论的知识，他是在追求实用的知识，他是在追求可以制造成为消费品的这一种知识。用我们现在的术语来说的话，他追求是科技，也就是技术。OK， 他不是在追求科学。
是，
因此呢，他极端重视科学的应用，或者换个方式来说，他极端重视的是应用科学。所以在他的遗嘱里边，要设立诺贝尔奖的遗嘱里边，他明明白白的讲，他要奖励的是有益于人类福祉的科学突破。所以你从字面的意思你就知道。它其实偏重的是技术，
有实用价值，
对，而不是所谓的科学理论上的突破。OK， 有很多科学理论上突破，其实在短时间之内，你没有办法判断它到底能不能够增进人类的福祉的。OK， 所以你看哈，1901年第一次开始颁发诺贝尔奖，你从诺贝尔的那个当年那个诺贝尔奖的物理奖，你就可以知道，那完全符合诺贝尔的意思。那他第一个物理奖就是颁发给 X 光。OK， 所以你仔细想想看 ，X 光的用途，它的实用的价值，其实当时对于 X 光的认识跟了解，一刚开始知道的不多的，可是马上就发现它的应用的价值。所以它的应用价值是超越它的理论价值的。应该是1895年发现的吧？X 光。OK， 好。所以。一刚开始负责颁发诺贝尔奖的那个委员会啊，对于理论的贡献就比较不感兴趣。OK， 这是第一点。譬如说1905年爱因斯坦发表了5篇以今天的角度来说是震惊科学史的论文。那第一篇论文量子论文就是提出量子概念来解释光电效应的论文。那第二篇论文就是他的博士论文。那第四篇论文就是他阐释相对论的论文。那以我们今天角度来说，我们说那个是狭义相对论。总而言之一句话 ,1905 年他连续发表5篇我们认为是震动科学史的论文。而且事实上爱因斯坦也因此而成名。可是诺贝尔奖 这个委员会啊，就没有想到要给他给他颁奖。
嗯，
因为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就是他的这些论文，理论价值非常的高，可是应用价值到底在哪里，不容易判断。
嗯，
所以爱因斯坦一直到1922年才得奖。
嗯，
那最有趣的是，爱因斯坦1922年得到的奖，是原本预备在1921年颁发的。
哦，
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呢？
啊，
这个意思就是说哈，1921年，诺贝尔奖委员会要在审查提名人的时候，
嗯，
发现在这个被提名的人的成就哈，
嗯，
都不足以，
啊，
颁发诺贝尔奖。
嗯，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了，那1921年的名单里一定没有爱因斯坦。
嗯，
所以那他就决那所以那个诺贝尔奖委员会就做出一个决定，
嗯，
说是把1921年的奖金移到1922年颁发。
嗯，
他有两个处理的方式，第一个就是把奖金归还本金，
嗯哼，
然后利用那个本金升息嘛，才来颁发每一个奖项的奖金，对吧？
是。
那他有两个处理方式，第一个就是把奖金预备颁发出去的奖金归还本金，
嗯，
另外一个方式就是保留这个奖金下一年颁发。
再给，嗯，
对，所以1921年的奖金就留到1922年由爱因斯坦得到。
嗯，
那其实啊，在1922年这个奖对那个时候的爱因斯坦而言啊，已经没有太大意义了。
嗯，
最多对爱因斯坦有实惠的，那就是奖金了。可是他老早就已经跟他的这个原配啊，签下了离婚协议书，说将来我得到诺贝尔奖，奖金是归你的。
嗯，
所以你看看这爱因斯坦他已经地位
非常清楚了，
对于地位已经很清楚了，你知道吧？嗯，就是说你诺贝尔奖要是不颁给他啊，是你诺贝尔奖的损失。
对，哎，如果这样看起来，
嗯，
当时的爱因斯坦是一个人要离婚呢，啊，就是哦，诺贝尔奖的奖金他都不要了，这个老婆很显然是太不想要了。
所以你看看哈，爱因斯坦在1905年发表了那么重要的五篇论文，
嗯，
他成名了。可是他1909年才得到教授的职位，
嗯，
成为世界级的顶尖科学家。可是他真正成名就是在科学圈以外成名，因为爱因斯坦现在是大概是家喻户晓的，
嗯嗯，
一个伟大科学家嘛。
是。
那他变成家喻户晓的伟大科学家，其实还要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那事实上是1919年，
嗯，
那他的广义相对论得到了实验证据的支持，因此1922年爱因斯坦得到1921年的诺贝尔奖，其实啊不完全不算什么荣誉。
嗯嗯，
那我们应该说诺贝尔奖颁发给爱因斯坦，其实是诺贝尔奖想要沾爱因斯坦的光，而不是爱因斯坦因为诺贝尔奖而增加了荣誉。
嗯，
OK， 不过爱因斯坦得奖可以看出诺贝尔奖委员会的选择得奖标准还是维持着偏重技术的偏见。
嗯哼，
因为我刚刚已经说过了，在1905年爱因斯坦发表了那五篇重要的论文里边，
嗯嗯，
有两篇是直接提出相对论的。
嗯，
那可是诺贝尔奖委员会对于爱因斯坦的颁奖的颂词，就是赞词啊，赞美的，说他因为什么样的成就而得奖的，那一个颂词里边啊，其实偏重的是爱因斯坦那一篇量子论文，因为爱因斯坦是提出一个量子的概念来解释工程师早已经发现的光电现象。
嗯哼
，OK， 所以这个还是有多多少少有偏有技术的偏见的。不过哈，这个事实上，爱因斯坦不是这个诺贝尔奖委员会啊，这个他们也不得不面对哈，20世纪上半，上半期这个物质科学，也就是物理或是化学，
嗯，
从19世纪末以来的一连串的理论突破，因此后来得奖人的成就哈，未必有立即的应用价值，那不像 X 光有立即的应用价值啊、哦。
是。
那我记得我们上一次曾经提到过，
嗯、
那这个、历史上最便宜、最有效的生物医学发明，我认为是肥皂。
肥皂。
那第二个最便宜、最有效的生物医学发明是 X 光。
好，我们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六九八，张大春跑新闻。关于诺贝尔奖，王道环先生还有意见没说完。
就我们回过头来谈今天就是刚刚、公布的这些诺贝尔奖，还有最近这些年来的，我认为现在哈、诺贝尔奖得主与过去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们几乎没有一个人有爱因斯坦当年的地位。
嗯，
那他们几乎都只是只有专家才认得的人，在专业圈之外都没有人认得。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倒不是认为现代人的创造力比较差了，而是因为二十世纪啊，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使得科学研究人员膨胀了，就是科学职业化了。那所谓科学职业化的意思就是说，你上了高中，你就可以规划自己的事业，你可以选择你将来当一个领薪水的科学家。那而且你一定大概你只要有心，大概都做得到这一点。
嗯，
那人数多了以后，其实相对来说竞争也强。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哈，就一个人能够想出非常具有突破性的东西的机会啊，其实相对来说是小了，相对来说是小了。
但是你跟着一个团体、一群，说不定凑合出来的那一个什么东西也机会也大。
即使是这样，你从今年诺贝尔奖你也可以看出来嘛，那个就是研究团队跟研究团队之间的竞争，其实也是相当激烈的。
是。
就是你不容易像过去一样哈、很清楚的说什么样子的理论或者什么样重要的突破是哪一个个人的成就。
好的，接下来我们要看什么呢？看是不是要看那个 BBC Knowledge 10月号的？
对对对，这是一份新杂志，我们上个月跟大家介绍过了。那我个人觉得这个杂志是介于国家地理杂志跟科学人之间的一种杂志，也就是说它包括不仅仅是科学与自然方面的文章，它也包括了历史。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10月号就是它的第二期，创刊以后的第二期。现在我们大概是台风季节已经到了尾声，可是上个礼拜这个十月初我们这个台湾还是有些地方淹大水，你比如说像宜兰啊等等之类的。那所以这一期的这个 BBC Knowledge 这个杂志他介绍了一个小故事哈、我以前完全没有想到的，就是东京有巨大的地下蓄水池，它是东京防洪系统的一部分。它有五座，在东京的市郊，它有五座在地下50公尺，
有8层楼高。
它每一座它有五座、它每一座的面积是两个足球场大，你看看有多大。它从1992年就开始建，一直建到2009年才完工。
是。
总共花了10亿英镑，假如换算成新台币的话，500亿新台币。OK， 所以真正有意思的是这个，就是说它紧急的时候可以当作防洪的蓄水池，
是
那平常的时候它可以当作观光的景点，
不，它可以拍电影的。
不对，没有错，已经有这个电影，事实上是利用那边的到那边
非常诡异科幻的这个情调啊。
对，所以现在这个很多朋友喜欢到东京去自由行嘛，可以去看看东京的这一个地下蓄水池，非常非常壮观的。那BBC Knowledge 10月号它的封面故事是谈天气，这是有意思的报道。 那他包括好几篇文章。那他之所以会封面故事是这个谈天气啊，
嗯，
其实跟BBC 电视台最近播出了一个影片有直接的关系。
哦，
因为 BBC 电视台最近播了一个科学报道的影片，直接的就在谈地球暖化。他认为地球暖化根本是一个骗局。但这话很重，那很明显了，这个你一看你就知道，这是新闻机构惯用的一个手法。
以上言论代不代表 BBC 的立场？
我知道。不过，我觉得他指出了一些现象哈。
嗯。
我们过去没有很仔细的谈。
嗯。
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说，地球的气候系统其实它有内部的自主跟自发性的动态变化模式。
嗯。
那一些模式与大气层因为温室气体浓度增加而产生的后果。
嗯。
彼此之间怎么样互动？
嗯，
那互动的结果又是什么？我们到现在还不大清楚。
嗯，
那到底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地球的气候系统有自主自发性的动态变化模式呢？
嗯，
大家最熟悉的圣婴现象就指出来，地球的气候系统有自主自发性的动态变化模式，就是太平洋的两岸，
对，
东岸在南美洲的南部，
嗯，
西岸在亚洲东边，包括东南亚，它这个两个地方，这个大气环流彼此间是有互相影响的，
是，
这个过程的，
嗯，
那这个是很明显的是，不是全新的现象。那从历史气象学的角度来观察，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有了，可以追溯到上千年以上。
嗯，
所以过去50年之内，大气层温室气体的浓度增加，这是一个事实。可是我们到现在为止，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人在辩论？这个大气暖化的长城的后果未必是像高尔所说的那个样子。
嗯，
真正的原因就是，我们现在为止还不容易弄清楚，就是你这个地球气候系统内部的这种自发性的动态变化模式，譬如说像圣婴现象，
嗯，
跟这个因为这个温室气体浓度增加而导致的后果，彼此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这个互动的关系。所以我这个，
所以高尔给打了一巴掌。
你可以这么说，不过我
应该被打了两巴掌。
你不应该把你的话放在我的嘴巴里。
我没有。
我宁愿这么说，就是说关于地球暖化这个问题，
嗯，
很明显的是比我们过去想象的
要
复杂，不是那么单纯。那我的感觉是，我们真的需要更多的知识。
嗯，
那我觉得像这一期这个 BBC Knowledge， 它把它当成封面故事，而且它有非常深度的报道，是值得大家一看的。
嗯，
看的目的不是在不是在博士，
高尔，
不看的目的是要了解，
更不是在博士陈文健，
看的目的啊，是要了解问题的复杂性。
嗯、
OK， 那你要是不了解问题的复杂性，你甚至都无法做比较理性的讨论跟沟通。
嗯
，OK，
那你想办法，我跟你谈一个理性的事。现在我们要进气象了。69.8张大春跑新闻，科技音乐单元，王道环在我们的现场。道环兄，
大家好。
压电效应是什么？
压电有一些压，我们要先说这个字，说文解字，压力的压，
是
因为压力而产生电流。
嗯，
有一些物质施加压力之后会产生电流，
我知道，
这叫做压电效应。
嗯，
可是你大概不知道是打火机，
嗯，
家里的瓦斯炉，
嗯，
都是利用压电效应来点火的，
那个啪啪啪啪啪，
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个也是吗？
对对，而且更有意思的是，你知道吗？压电效应 是居里兄弟发现的。
等一下，不是有居里夫人吗？
是吗？你看看这个问题就出在这里，大家都知道有居里夫人，
对，
而且大家都以为只有居里夫人，大家都忘了还有居里先生，
没有
居里先生，
先生
还有哥哥。
哦
，OK， 居里事实上不是居里夫人的本姓，那是他的
夫
姓。对对对，所以我们今天要
就他先生跟他大伯搞了。
对，我们要对鸭电效应是居里兄弟发现的
啊。
OK， 那这个。居里先生比居里夫人年长八岁，
嗯哼，
他遇到居里夫人，居里夫人的名字闺名叫做玛丽，
嗯，
他遇到居里夫人的时候，他事实上已经成名了，
嗯哼，
那1880年，
嗯，
他与他的哥哥一起发现了鸭电效应，
是，
那这个居里兄弟啊，他们在科学史上事实上有独立的地位，而且还有居里夫先生。利用他哥哥发明的侦测压电电流的测量仪器，
嗯，
在居里夫人的研究过程中间，帮很多的忙。
嗯、
OK， 所以压电效应在日常生活里面的应用是非常非常的广的。我们已经提过打火机、瓦斯炉了。
对，
那2008年11月。正修科技大学机械系4年级学生谢荣泽，他是2009年毕业的，他在纽伦堡国际发明展获得银牌奖，那从30个国家700多件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他的得奖作品就是压电地砖，那他容易铺设，那它而且这个成本很低，它可以铺设在车道上面，车子一通过，因为压力嘛，所以就会产生电流，而且那一些电流可以用来点其他的电器，譬如说路灯，譬如说监控摄影机等等。所以你看压电效应的应用价值事实上是很广泛的。那现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有一个团队，那这个团队领头人是王旭东，我相信他是一个大陆人。他们制造出一种非常薄的材料，也能够利用压电原理产生电力。那真正有意思的在哪里呢？真正有意思的是，他们可以利用人的呼吸
哦。
人的呼吸气流，我们呼吸的时候，鼻孔或者嘴巴不是会冒出气流来吗？
是。
那利用那一些气流来产生电力，你知道人的呼吸的气流，他们测量过了，是低于每秒2公尺，你知道吗？轻度台风，每一秒是17或者是到32公尺，
是。
那人的
中度台风是季正的跑的速度，
反正就是人的呼吸的气流风速非常非常的低，那王旭东的团队就制造出一种薄膜。那这一种薄膜的英文的缩写是 PVDF， 其实应用已经很广泛了，它叫做聚二氟乙烯膜，
是，
它人呼吸的气流就可以使这一种薄膜震动，它震动就可以因为压电效应而产生电流，
是，
所以利用这一种材料可以使得非常小型的生物医学监控仪器变得更为实用，譬如说监视血糖的这个仪器，还有大家知道的比较熟悉的就是心脏的 pacemaker， 就是节律器。因为心脏的节律器即使是现在我们还是需要更换的，因为时间长了以后还是要更换电池，
是。
那你假如能够使用这一种压电这个仪器的话，你身体自然的律动就可以产生
电流，它的呼吸就可以让它这个心率调节器就可以充上电。我儿子已经想过了要发明这个，他说我在跑步那个鞋跟底下有压力嘛，
是啊，
他想用那个来充他身上的电，手机啊，手表啊，
绝对不是不可能的。
我说哎呀，这个一定有人发明过了吧？我看这个，他又没希望了。他每回想一个点子，就感觉上就有人就是
不，他那么小就能想到这种点子，是非常好的。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practice 啊。这个
你
应该鼓励他的。
你投资来糖尿病还有3分钟。
好，这是美国华盛顿大学的一个发展生物学的研究团队。他们 以一种动物身体里面都有的分子来治疗糖尿病的小鼠，
是
结果发现血糖都可以降低到正常的范围。那这一种分子英文的缩写是 NMN。
嗯 ,NMN。
那这是每一个动物身体里面都有的，那身体而且每一个细胞身体里面每一个细胞里面都有。那它涉及一个非常复杂的生化反应链。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他们做的实验发现给小鼠这个注射这一种分子，
嗯，
那这个本来有糖尿病的小鼠，
嗯，
他们这个血糖的浓度都降到正常的成分，地步。那他们现在唯一就是觉得不安的，还要做进一步实验的，就是他们发现有性别的差异，也就是雌性对这一种化学分子的反应比较激烈。那也就是说雌性的糖尿病小鼠注射了这种化学分子以后，它的血糖降到正常的程度的几率比较高，雄性的就比较低，现在还不知道为什么。假如他们进一步研究觉得这是可行的话，很快就可以做人类的实验，因为人体里边这一种分子的化学路径跟小鼠里面的基本上是一样的。
哎，你这个实验里头还有年龄的问题吗？
是这样子，利用小鼠来做实验，你会发现这个两大因素，是导致糖尿病的罪魁祸首。第一个那就是老化，就年纪大的小鼠，即使吃得正常，也有 15%。得到糖尿病
哦，
老化
年纪大就是
对对。那另外一个当然那就是高脂肪的食物，你一个正常的年轻的健康的小鼠，你只要吃高脂肪的食物，半年之内一定得糖尿病。
你说林先生每天都吃那个很肥的那个控肉，
我们在讨论他吗？
不是小鼠吗？好，糖尿病我们特别注意。除了老化，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这个
饮食，
饮食，高脂肪，要特别小心。
是。好。